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也很感恩，再一次的可以在空中来跟大家一同的敬拜。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主你在过去的日子，你用厚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可以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来到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来保守我们每一个的心灵，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得着主耶稣你自己。我们同心献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封城之后，整整的过去一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情是怎样的去面对。2020年的时候，这个在年终的时候，这个海峡两岸他们选出每年都有一个代表这个汉字，很多人选这个汉字是什么呢？是一个闷字，很忧闷，因为我们的心灵是被捆锁在这个门里面，在隔离的日子，我们不好受。台湾呢是选了一个疫情的疫字哈，所以我来到今年，我们刚刚这个到一月底了，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仍然的继续扩散，没有办法控制住。我们也看到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紧张的关系没有停下来，还有我们真的如果我们留意看哈，今年的一月份啊，美国又有这个选举，我们也看到环绕着种种的状况。我相信我们无论你是支持哪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一定觉得不安，或者你是我从来都不关心政治啊，我只关心那个金融啊。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也看到这个 GameStop 啊，在华尔街的这个股票市场也大上大落的这种的股价波动，难免令我们也会忧心忡忡。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感受到空前的压力跟忧心。所以弟兄姐妹，你对2021年的信心又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有没有信心去面对？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呢？其实今天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多变的世界，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不变的信心去面对。所以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来看，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因为在初代的教会，基督徒所面临的也是遭遇到来自四方八面的逼迫挑战，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以致到他们的信心动摇了，挣扎着到底要不要回到这个走回头路，放弃他们的信仰，回到这个原来的犹太教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出这个提到这个写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知道是讲到耶稣他的超越性，他是一个更美的中保，还有更美的一个约啊，让我们基督徒的可以去持守不放弃。但是希伯来书也的作者呢也强调那个信心哈，所以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提到这个信心的一个功课，里面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被建立起来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到三节他这样说，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我们一般呢，我们对第一节呢都很熟悉了啊，甚至都是会背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确实的确据、跟有把握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光是用这两节来解呢，解释这个信心呢，可能还不够完整。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要我们从后面他整整把很多的古人的信心的确据，怎样去经历神，怎样去明白信心是怎样一回事。所以呢，他是期望我们要看到他们在这个他们的生命是怎样得到改变，以至到他当他讲完这些信心的伟人，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约瑟，还有这个摩西啊、这个拉合，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伟人先知，他们最后看到这些伟人他们是怎么样祭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这个应许。所以这些的美好的见证其实很重要的。在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诸世界是借着神的上帝的话语造成的，并不是所看见所显然从显然之物所造出来的。其实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提到神的信实，神从来不说谎，以色列的大能者他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啊。当然我们知道呢，不知后悔这个字其实是讲到神里面的内心的忧伤。所以呢，神不是人，他不会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他必不知后悔，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写提多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盼望那无方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提到告诉我们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信实的。也就是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凭着神的话，他把这个神启示出来给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可以从理性去思考，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我们是看不见的，是超越了我们理性的那个部分，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这个信心到底是怎样一个回事呢？在十九世纪末的这个到二十世纪中的一个美国著名神学家 R.A. Torrey，他在写他的这个一本书叫 What the Bible Teaches， 他对这个信心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我把它用中文的来跟大家来分享。相信神就是在没有任何可凭的证据时，仍信靠神真理的见证，并且毫不踌躇地抓住它，即使在觉得神的应许毫无指望之时，依然信靠信赖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并且毫不战兢地抓住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我相信从摩西的心身上我们可以来学习。摩西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信心的伟人，也是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他是怎样的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呢？神怎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带领他活出一个非凡的一生？接着神让他把 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为奴之地，而且呢，在旷野教导他们怎样信靠神，预备他们要进入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是从他活到120岁，我们简单的来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40年。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作者提到，特别提到他的40岁跟80岁的时候，他遇到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至到在当中神建立他的信心。那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的启发呢？我把摩西的信心称为一个超越的信心。摩西因着信，第一方面，他超越俗世身份的认知，不肯被称法老之子。在经文的23、24节，我们多看前面一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摩西的信心的建立，当然也是跟他的父母亲的信心也有关系。摩西的父亲是暗男，母亲是约基别，他们是属于利未支派。他们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因着信看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长得俊美，他相信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所以他就把他收藏起来，不怕亡命。其实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约瑟几百年前，这个约瑟蒙神的祝福，在埃及当了这个宰相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路经过几百年来生养众多，并且呢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个整个埃及地。于是呢引起了埃及人的忌讳，想办法要压制他们，不单单给他们做苦工，而且埃及的法老王呢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子一出生就要把他弄死，只留下那个女孩子女婴。那这种做法呢，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那我相信这个词呢我们都很熟悉哈。所以这个父母亲没办法，只能够把他收藏到这个摩西3个月大，就因为这个越来越危险了，所以呢被迫要把他丢弃，就把他放在篮子里面呢，就放到就丢到河里面。结果呢法老的女儿就收养了他，由他的奶妈呢，就是其实就是他的母亲来养育长大，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呢长大。一转眼快要到40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受的是埃及皇宫里面贵族精英的教育，是千万人所求之不得的一个珍贵的身份。但是这里说摩西长大了就怎么样，就不肯被称为法老之子。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摩西的人生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身份危机。其实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何况他要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呢，却正正是被埃及人所看不起，要欺压，要对付的一个族群。那这个代价就更大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熟认识的这个熟识的标准，都是从贫穷的去向那个富有的认同，从低下的向上来认同。摩西却是反其道而行，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个代价，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俗世的一个身份，而是俗神的一个身份。而这群被欺压的人，不单单是与自己同属于希伯来人的一个种族，而且更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他的出生，他认知到一个问题，在他的成长里面，我相信他的父母也告诉了他，他的身份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他对神的认识，以至到他选择去做一个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选择了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出生没有的选择，但是属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既然是属神国子民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超越了世上一切的血缘、肤色、种族、阶级，以至到国家。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他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就是我们有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蒙了连续，但是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呢？有时候我们面对今天啊，我们在世上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哈。一个人可能在他身上呢都有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怎样？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容易会产生这个混乱。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啊，因为那个要去认同这个性别的身份，以致到我们看到很多的违背了这个神的这个传统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价值观，以致到今天很多的人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要分别自己是男是女，是家庭夫妻的关系等等，都出了混乱哈。这个是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指引我们，我们怎样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活好我们属主的身份。一月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在刚刚过去的18号，美国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就是马丁路德金恩的纪念日假期，纪念近代伟大的一个民权领袖。当然我们对Martin Luther King 的那个认识，是因为他在1963年发表了这个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都很多人都受到激励。但是其实他另外讲了一些的名言，今天我给大家看他另外一句对信徒也是有很多勉励的话。 Use me God, show me how to take who I am, who I want to be, and what I can do, and use it for a purpose greater than myself. 他的意思简单的来讲，就是上帝啊，使用我，只是我如何接受我的身份，我这是谁，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我要能做什么，并且将其实现，成为比我自己更大的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因为他仰望神，常常寻求神的旨意。在1964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这个由他所倡议的一个民主民权法案，而同一年，他就因为这个成功的带领这个非暴力的运动而荣获诺贝尔的和平奖。弟兄姐妹，面对我们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又有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这个世局是越来越矛盾啊，就是冲突紧张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好像呢你站在哪一边都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呢他们都在争论着这个在这个百年未遇的这个局面底下呢，他们都说什么时与势都是站在他们那边。我们属神的子民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怎么样的认知呢？就是无论顺境或者逆境，时与势仍然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在世上万国拥有那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无论是中国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无论是其他的国家也好，有一天他们都要向神来交账，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知跟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看重俗世的身份，而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属天的身份呢？以致我们对前面我们失去信心跟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超越俗世价值的勇气，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在这个经文25节，他说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我们看到摩西的人生在转捩点是在他将到40岁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这个《使徒行传》跟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记载哈。那我把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给大家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有了这个身份上的认知，他更关心他的这个自己的同族的人，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他们在被压迫，要做苦工，摩西早就看在眼里，一心想为他们来做一些事，所以他说心中起意就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当中呢，他看到这个被以色列人被欺压的时候，就把一个欺压他的人来这个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哈。其实在这里经文里面他有这样说哈，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我们可以说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好心没有好报。第二天呢，又遇见两个以色列人来争闹的时候呢，就劝他们要和睦，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他们竟然对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其实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认为摩西其实跟那些欺压他们的埃及人是同一国的，没有什么分别。那如果我们要来想摩西在当中所受的 打击是很大的。照道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一般的想法就是什么，那我不如不理他们好了啊，继续过我在埃及皇宫的好日子不是好吗？那埃及里面这个皇宫里面有很多的特权，也要什么就可以都可以而享受金钱权力带来的满足，那不是很好吗？但是因着信，没有让摩西被迷惑埋没了他的善良，你知道他知道凭着金钱权势身份而去欺压别人，只能够带来那个短暂带来的私欲上的满足。他认识到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要的这个公义怜悯，所以他不愿意随波逐流，他宁可选择放弃，不去享受那个暂时最终之乐。而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一个超越俗世价值的一个特别要有的，很需要勇气才能够去改变过来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在疫情的底下，有时候虽然我们的活动减少了，更其实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思所想，有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的错误的价值观，我们有没有一些不能脱离的坏的行为，以致到我们在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而不愿意离开。有时候这个是我们不在意的，就影响了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的自己。在前几年呢，我看过一个香港的一个新闻哈，是讲到一个比较已经开始有一点名气的这个电台的主持，然后呢他带着他的家人跟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到一家酒店，要去这个喝这个下午茶，这是 English tea， 这个英国的红茶。然后他们叫了三杯红茶，但是呢他们觉得哎呀，这个红茶一杯了，这个一个茶包呢太淡了，他们希望要浓一点。所以那个主持就跟这个侍应说，哎，你要每一杯帮我多加一个茶包，浓一点。那个侍应看着他，哎，不好意思啊，按照这个酒店的规矩只能给你这个一个茶包，如果你多一加一个茶包，那就要两杯价钱来收费啊。哎，这个主持看着他是说，好啊，你够胆你就收吧啊。结果他们喝了三杯红茶，这个结账的时候是算六倍的价钱，收了他330块港币，然后算起来呢就是大概50块加币左右哈，现在算起来。然后他回去呢心有不甘，于是呢在他的电台，在他 Facebook 里面呢就是数落这个酒店，然后呢这个觉得这个侍应呢对他呢真是不识抬举。哇，没想到他这个话出来之后呢，也来的不是大家欣赏他，他以为可以打压这个酒店，损害这个酒店的声誉，但是呢其实最后反而是被人家骂得要命。那就是他后来要出来澄清，然后要暂时停了他的工作休息。我后来发现哈，他其实是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会怎么样在这个情况底下去欺压这个别人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讲到他已经快60岁了，但是他说我有一个很多年没有办法改的，就是去看网上的一些色情的网站。然后这个他知道自己不对的，因为他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服事， 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最后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知道了，他儿子跟他说，好，那你如果真的没办法改的时候，我在你的电脑里面就放了一个软件，只要你一开电脑去看这个色情的网站的时候呢，我都会知道，然后我就给你警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因为我对科学不是很熟科技方面。那但是呢，他就说这每一次呢都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知道就不能再这样下去。最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最后能够脱离这个坏的习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知道什么是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是值得他去追求的，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是你知道神不会喜悦你去做的行为，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改变过来。求主给你这个勇气，看到那个更高的一个价值，踏出那一步，寻求的是从神而来的赏赐。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这个世界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放弃那些的俗世的这些的财富、荣誉、虚名，而要得着这个基督，要寻求那逐天的赏赐。在第三方面，我们再来看摩西信心的超越，超越今世眼光的盼望，不怕王怒，离开皇宫。在二十七节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摩西他不单单不愿意被称为法老之子，也不愿意享受那个暂时最终之乐，而这样的一个信心带来的是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带来的是一个做出这个行动，离开埃及，不怕法老王的生气。其实法老王是要想他杀的，杀了他。他也知道离开王宫之后呢，就失去所有令他的一切可以安舒生活的所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但是他宁可选择退到这个米甸的旷野去。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看到神在他的身上有个更高的旨意，以致他选择神要他走的道路，宁愿失去一切都要去争取。他这个信心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就像雅各书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摩西的行动，他的甘心恒心忍耐，在旷野里面他其实不知道要生活多久，遇到的困难有多大，但是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已经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也就是说，虽然他看不见，但是他认定主是与他同在的，他是靠着信心去面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疫情，我们面对世上的一些纷争，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挑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会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困难会有多大，但是有一样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去面对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不是在那个苦难上，而是在这个我们的神那里，这个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只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的一生都是短暂的一生，也是告诉我们苦难终将会过去。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属天永恒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我们今天的一生。而且呢，我们信靠主的人，主也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单单有信心的行动，我们也要预备受苦。那这个受苦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行若能够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看为是可喜悦的，因为我们蒙召本是为此。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疫情的底下被隔离的日子，我们仍然的可以起来行动，离开我们的这个在家的安宿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现在都在家里了，都这个是不是你的一个安宿的环境呢？其实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可以继续的为神来服侍神啊，去传主的福音。我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也愿意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寻求神，也有很多的起来去关心自己的家人，珍惜这段的时间在家里的生活，跟孩子的关系就更亲近，而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大概三个星期前，有一个姐妹，她一直其实向她的家人传福音。在2020年的时候，她曾经因为她没有办法回去这个看她的母亲，她母亲离世了，也没有办法去见她最后一面。她一直就向神来向神来请祷告，然后求神给她机会向家人传福音。你知道了，在电话里面传也是很困难的哈，他们往往是被拒绝。那三个星期前，这个他就收到他的姐姐的来电话，他说他，哎呀，他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住在老人院里面。然后他说，哎呀，爸爸不行了，他已经有幻觉啦，胡言乱语，应该有心理准备了，他不行。然后呢，到第二天他姐姐又打来，哦，这个爸爸很奇妙啊，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然后很正常。然后姐妹就跟他姐姐说，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听到这个电话，我就跪下来整夜的为我的爸爸来祷告。然后他姐姐很惊讶，真的有这样事。于是他就向他姐姐来传福音，然后再向他的爸爸来传福音，因为他求神给他一个爸爸有一个机会去认识神，不要这样子就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神听了他的祷告，当天他带了他的姐姐，他的爸爸信了主。但这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他爸爸还是非常的精神，而他的姐姐呢，也是愿意的继续的去读神的话，去认识神。因为太奇妙了，他们也很感恩。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在苦难的日子，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神的给我们的怎样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很难抓住神。但是神的话却是如此的真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我看过一首这样的诗，它前面的几句是这样说，若我的一生都在风和日丽之下，我怎能明白主说的使你洁白如雪的意义。那我的日子都是长情无语，我怎能说他必擦干我的眼泪。那我从未筋疲力削，怎么能会意，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若我从未经历忧伤，岂不会错把永生当作虚幻的美梦。其实提醒我们，唯有神的话 是最宝贵最甘甜，以致当我们可以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最大的安慰。最后一方面，超越人事能力的意志，不忘应许，信从到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经文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神撒血的礼，免得拿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其实在这段的在这句话里面，他告诉我们，摩西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守这个逾越节是神亲自的吩咐摩西去行这个逾越节礼。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的礼是成为犹太人三大朝圣节期之一，守节的目的就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其实它建基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和神的大能的拯救，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跟出埃及的十灾是连接在一起来看。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逾越节的来源有几段的，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有几节的经文，其实都告诉我们这个穴，在十三节他说，这穴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穴就越过你们去。我们也看到这个耶和华的旨意，在叫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四日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因为当天晚上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了穴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会越过那个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这个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就是神所定的逾越节。所以这个在十灾里面最后一灾就是要击杀长子，所以神叫他们是怎么样，把那个血涂在这个门楣上，要杀那个宰杀那个羊羔羊，把血呢涂在这个门楣上，就可以躲过那个灾，不至于被灭命。但是我们看到埃及的所有投生的都被这个击杀。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就是越过，就是含有神保护看守的神亲自定立的一个节日，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会保守他自己的百姓。那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里面，当摩西去警告法老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神早已经 讲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时候，耶和华叫摩西回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神早有警告，但是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你知道没有办法去让他来回转，要用第十灾击杀这个埃及所有投生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宽容他们，宽容法老，宽容他们的这个恶，要他回转，要他们看到神的掌管的一个大能。其实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前面已经有九个灾了都没有办法改变法老的心意的时候呢，这个第十灾其实之前是法老警告那个摩西，其实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法老对摩西说什么，你离开我去吧， 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一日你就必死。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摩西的信心这里没有完全没有提，但是从人的信来讲，信心一定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会在减弱因为你连命都没有的时候，哎呀，最好是放弃吧，不要去做了，我们就妥协吧好了。那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他坚决的这个坚强的意志，他认定神的应许必定会是实现的，而且呢他坚决的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把以色列人带离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因为他认定神的这个神的爱，在何西亚书里面这样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那个人的悖逆，就是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他们不要神，悖逆神。其实也给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神爱我们，愿意宽容我们，愿意爱我们爱到底，以直到这个逾越节的拯救，那个平安已经在主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旧约的这个预表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个拯救逾越节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里有两段的经文，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得赎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冷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我们今天在属灵方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蒙神的拯救，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平息了神的震怒，以致到神的公义能够彰显，以致到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来与神和好。这个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我盼望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我们要用信心跨出那一步，我们才能够尝到主所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已经相信主的，求主也帮助我们不做一个小信的人，因为小信的人必定会疑惑害怕。在疫情的当中，有人说在2021年得疫苗得天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对我来讲，我会坚定地说得耶稣得生命，这个主的生命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值得我们放下一切去得着。我很喜欢这个 faith 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的解释，常常的给我有很大的提醒，跟大家来分享。 F-A-I-T-H 信心这个字， F forsaking 放弃， A all 一切， I 就是我， T trust 就是相信， H him 信心就是放弃一切，我相信他。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应呢？他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信但是我们信得不够，求主帮助，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小信的人， 不要疑惑，不要害怕。求主让我们的信心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疫情，面对世局的这个混乱，我们可以靠主来得胜，靠主来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就是一生有主同在，给我们最大的安慰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